圣经神学是从历史的角度去明白神的心意，寻找神的启示在历史中发展的轨迹，
使我们更深地认识荣耀的神，更坚定地信靠他，服侍他。
请听郑子民牧师为我们讲授
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
圣经神学。
欢迎弟兄姊妹继续跟郑子民一起来学习圣经神学这门课哈。那圣经神学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门课，我们从整本的圣经来看神的心意。那我们呢继续会查考创世纪，今天呢第十一课的题目是救赎的第一个启示。那我们先看两段的新约的圣经，因为我们讲过呢在旧约的圣经呢我们要从新约来解释旧约的圣经。那第一段呢在马太福音24章的第37节经文说，挪亚的日子怎样，人子降临也要怎样。那在今天的课程里边呢我们主要会讲到挪亚。我们知道呢当时人类的罪恶极大，神呢就用洪水灭了世界，但是呢却借着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人。那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也要毁灭整个的世界，整个的人类，但是呢那些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得救了。所以我们看到呢在旧约历史里边所记载的原来是一个预表，那这些预表呢在将来在主耶稣身上都会实现的。那另一段经文呢在希伯来书11章第7节，挪亚因着信就定了那世代的罪，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。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创世纪第4章到第11章的历史的大纲。上一次我们已经讲过了，该隐呢他因为嫉妒亚伯哈，因为呢他所献的祭神没有悦纳，神却悦纳了亚伯所献的祭，结果呢该隐就把亚伯杀害了。那因此呢该隐也受到了神的惩罚。那后来呢神又赐给亚当跟夏娃另一个儿子叫做赛特。那人类的历史呢就从该隐一条线和赛特另外一条线呢向前发展。但是呢很不幸的就是人类继续的犯罪。到了创世纪第6章的时候呢讲到人类啊，人们呢所思想的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。结果呢神就决定啊用洪水来灭世界。那在灭世界之前呢神就拣选了一个人叫做挪亚。那神就让他呢造一个方舟来救他自己一家人，也救所有的动物啊。后来呢挪亚就顺服神造了一只方舟，那神就借着这个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。那人类呢又从挪亚一家，挪亚的三个儿子继续的繁衍，但是呢罪恶并没有离开人类。后来呢人就聚集在一起，他们建造了一个塔啊，叫做巴别塔啊。那他们建造这个塔不是为了要荣耀神，却是为了要传扬自己的名，为了要对抗神的旨意。结果呢神就变乱了他们的语言，把他们分散到各地方去了。那这个就是创世纪第4章到第11章的历史的大纲了。那神是怎么样通过这一段的历史把他的心意启示给人类的呢？那我们先复习一下上一次所学过的内容，然后呢我们再一点一点的来分析。那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人犯罪背叛神，那神呢一方面审判人的罪恶，惩罚人的罪恶，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向人类显明他的慈爱，显明他的恩典。神并没有想完全的毁灭他的创造，把人类灭绝，反而呢神定义要拯救人类，所以呢神就维持着整个宇宙的正常的运作。那另一方面呢也向人 启示他救赎的旨意。那我们回到创世纪开始的时候呢，里边记载了有两棵树哈，一棵呢叫做生命树，另一棵呢叫做分别善恶的树。生命树表示什么呢？生命树表示顺服神就有生命。那么分别善恶的树呢，表示呢，如果人吃了这棵树的果子呢，就表明他们是背叛神，背叛神呢，面临的就是死亡。结果呢，亚当夏娃他们不听神的话，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，就是呢吃了神吩咐他们不可以吃的禁果，那就犯罪得罪了神，神呢就把他们赶出了伊甸园，不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看这一点啊，就是神不让他们再吃生命树的果子呢，实际上是神的一个恩典。这样呢，罪恶就不会存到永远。神已经定义要除去人的罪，那人犯罪呢，就要死亡。但是呢，神要拯救人类脱离罪恶，脱离死亡，将来在神的国里就不会再有罪恶了。那神的恩典呢，也特别体现在赛特的出生。当该隐把亚伯杀了，也就是把那位敬畏神的亚伯杀了之后呢，那神呢就赐给亚当夏娃另外一个儿子，叫做赛特，来代替亚伯。那么赛特呢，就代表了敬畏神的人。那他的出生呢，就见证了神对人类的慈爱，对人类的良善。只要通过赛特这一个族系，将他的祝福来临到全世界。创世纪第四章第26节说，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类才开始求告神的名。我们讲到呢，该隐跟亚伯呢，已经懂得向神献祭。也就是说呢，当人受到神的审判以后，人与神的相交并没有停止。那在这里呢，求告神的名的意思呢，就是信靠神，倚靠神，那明白人是需要神的拯救。所以呢，赛特的出生呢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个时候呢，人开始明白人靠自己是不行的，人需要倚靠神，并且呢，人需要神的拯救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到就有两个人呢，代表了两种人。那该隐呢，就是代表了背叛神的人；那赛特呢，就代表了敬畏神的人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整个的世界就朝着两个方面发展。一方面呢，是该隐的代表，他们的继续的犯罪违背神；那另一方面是以赛特为代表呢，他们就成为敬畏神的人。那我们小结一下，在人类犯罪之后呢，神并没有马上灭绝人类，而是呢保存人类的生命。那又兴起了一个族系，就是赛特的族系，使他们呢得着神特别的救赎的大爱。那从这里呢，我们就可以看出来，神呢对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有着极大的承诺，他要把他整个的创造重新的恢复过来，借着他的拣选呢，来向人类显出他救赎的大爱。现在呢，我们要来看看创世纪第六章到第九章的内容。我们看挪亚与神的圣约。那在这一段的经文里边呢，有两个很重要的词啊，反复的出现。那第一呢，就是恩典；第二呢，就是约。我们看神非常的恩待挪亚，当时的人类呢，已经坏到了极点，唯有挪亚在神的眼前蒙恩。圣经记载呢，挪亚他是一个公义的、正直的、无可指摘的人，而且呢，他与神同行，他对神有信心，并且呢，愿意按照神的话，愿意按照神的吩咐、神的命令去行。当时呢，神就命令挪亚要建一个方舟，那他就听神的话， 神怎么样吩咐他就怎么样去做。神呢把造方舟的样式每一个步骤都具体的告诉他，那他就不折不扣的按照神的指示去做。我相信呢，当时的世人呢，很多人都反对他，那很多人呢可能都笑话他，而且当时的世界呢都在追求罪恶。但是呢，挪亚在这样的一种的文化之下，那他不管世人的反对，用他自己的实际的行动来对抗当时的罪恶的文化。结果他把方舟造好了，神就命令他呢带着动物，带着他的全家进入方舟。洪水来的时候，全世界的人都灭亡了，挪亚的一家人呢就得救了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啊，为什么神会恩待挪亚呢？那我们看当时说，唯有挪亚在神的面前，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那意思是说神非常的喜悦他，神愿意拯救他所喜悦的人。我们强调啊，神拯救挪亚，这完全是神的恩典。虽然说啊，挪亚是一个义人，他愿意敬畏神，他愿意顺服神，但是挪亚的行为并不能够换取神的拯救，神拯救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来看神怎么样与挪亚立约啊。那第一次约呢，就神就告诉挪亚说啊，要让他借着方舟来逃避洪水。神说，我却要与你立约。那这个呢，是圣经当中第一次提到立约的观念。约呢，就成为后来圣经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表明呢，神与他的百姓的关系。那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约呢，就表示两个人订立一个合约，那双方呢都要遵守承诺。但是当神与人立这个圣约的时候，那就远比人与人之间的约要伟大的多了。那神第一次的与人立约，与挪亚立约，那个意义在哪里呢？这个意义就讲到神要答应他一定会拯救挪亚一家人脱离洪水。那这个并不是永生之约，但是呢，却在当中有一个预表的意思。那旧约的拯救呢，是指着当时的历史的事件，神要拯救挪亚脱离洪水，但是呢，却表明了神的心意，意思是说神愿意拯救人类，这个就是神的心。那挪亚呢，因着他顺服神，就表明他真的是信靠神的话。我相信呢，他们一家人呢，在方舟里经历神的恩典，他们对神和神的恩典呢，有了更深的体会。那在洪水退去之后，那挪亚跟一家人出了方舟，他马上呢，带领着家人就开始向神献祭。那神也应许挪亚，也是应许全人类啊，不会再用洪水灭世界了。这时候呢，神就对挪亚，也是对世界的人再次的发出命令，说生养众多，遍满全地，并且要管理地上的万物。那这个呢，跟创造时候的命令是一样的。所以我们看到呢，神对人类的心意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并且呢，他用彩虹之约告诉人类，他不会再用洪水来灭世界了。我们再讲哈，当神讲到约的时候呢，他每一次都把圣约啊称为我的约，也就是神自己的约。那在立约的时候呢，神是采取主动的，是对人类对万物都有好处的约。那在神的圣约当中，神的心意呢，就是要在当中建立一群属神的子民。好，我们小结一下这一段的内容哈，在神与挪亚所立的圣约当中，彰显了 神对宇宙万物的承诺。挪亚和他一家蒙神拯救，那预示呢，人类会与神修复关系。神与挪亚所立的约，表明神会保存这个世界，那也预示了神将来要拯救全人类，都归向他。那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今天内容的第三个部分，也就是讲到人类的划分。那人类呢，从挪亚开始就有了一个新的开始。那今天我们所有的人类呢，可以说也都是挪亚的后代。那挪亚呢，有三个儿子，那人类的后代呢，也是从这三个儿子向前发展的。当时呢，挪亚做起了农夫，他种葡萄，酿成酒呢。有一天呢，他喝了这个酒，就喝醉了。但是呢，他的三个儿子呢，有不同的反应。那小儿子韩呢，他不尊重父亲，可能呢还嘲笑父亲。大儿子闪跟另外一个儿子雅佛，他们尊重父亲，他们用一个长袍啊倒着进的屋子，帮父亲盖上了。那我们从这件事情呢，我们就看到人的心是怎么样的了。后来神就祝福闪，闪就成为神祝福的一族，但是呢，韩呢就成为受咒诅的一族。后来呢，在创世纪第十一章呢，就讲到家谱的时候，那闪呢就排在了最后。意思是说呢，神在闪这个民族当中有他特别的心意，神凭着他自己的心意拣选了闪这个民族，要从闪这个民族建立一个属神的群体。后来呢，创世纪第十一章的第十到三十二节呢，就记载了从闪到亚伯兰的这一段的家。我们看创世纪第十一章，看到神的主权和他的恩典。在这个世界上呢，又出现了三种的人。那第一呢，就是被神所拣选的立约之民。第二呢，就是没有蒙神拣选的人，但是呢，他们却在圣约上也有份的人。那第三种呢，就是在圣约以外的人。当我们继续研究下去呢，就会明白福音是怎么样把这三类人划分出来的。那现在呢，我们要看另外一个主要的事件呢，就是巴别塔的事件。那圣经呢就记载了当时的经过啊，说那个时候天下的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。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，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，就住在那里。他们彼此商量说，来吧，我们来做砖，把砖烧透了。他们就拿砖呢当石头，又拿石漆啊当做灰泥。他们说，来吧，我们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，塔顶通天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，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。哎呀，我们看那个时候的人呢，也相当的聪明哈，他们联合在一起来做事情。其实人联合在一起做事情并不是一件坏事，但是看他们做事情的目的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他们联合在一起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，那么这件事呢，就是神所喜悦的。但是如果他们联合在一起是为了对抗神呢，那么他们所做的呢，就要受到神的咒诅。在这里呢，我们看当时的人呢，他们真的是很能干，他们懂得做砖，又懂得做灰泥，要建这个塔。但是在这个建塔的过程当中，他们的目的，他们的动机都出了问题。在这里呢，人类是在联合在一起要对抗神。那经文呢讲到两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。第一点呢，我们看到这些人说，为要传扬我们的名。那为什么要传扬人的名呢？就是人不希望神在管理他们，不希望在荣耀神，那么他们只想着荣耀自己。这个就是人类的问题，也是今天人类的问题。人呢都想 荣耀自己的名，就不再信靠神了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讲到他们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，还记得吗？我们刚才讲到创世纪一开始，或者是讲到挪亚出了方舟以后呢，神给他们什么命令呢？神命令他们生养众多，怎么样呢？遍满全地。那遍满全地呢，是神的心意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时候这些人呢，他们却不愿意分散在全地，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，这个是不是很明显在对抗神的旨意呢？那么神呢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，他们就不能够再建造这个巴别塔了，于是呢他们不得已被分散到全地。那也因此呢，在人类的当中就出现了很多的混乱，很多的战争，很多的纷争。直到主耶稣把我们从罪当中拯救出来，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在主耶稣基督里边合一了。那从这里呢，我们继续可以看到人类的两个方向。一个呢，就是神的选民，他们拒绝罪，他们愿意遵守神的圣约，他们后来呢就成为了神的子民。那这个呢，就是完全是神的恩典，完全是神的大爱。但是呢，另一个系列的人呢，他们是背叛神的人，这些人的家谱也被记录下来，包括该隐，包括韩。但是记录这些家谱的目的啊，其实就是启示我们，告诉我们现在人类分成了两类，有一类呢是敬畏神的人，有一类呢是背叛神的人。那敬畏神的人呢，他们活在神的恩典之下，那背叛神的人呢，他们就活在神的审判之下。但同时呢，我们发现呢，既或是被神拣选的族类啊，也不代表他们的后代都会敬畏神。我们看赛特，他是神所拣选的，但是到了挪亚的时代，除了挪亚一家人，其他人都又犯罪，他们跟该隐的后代没有什么分别，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，结果呢，这些人都被洪水灭绝了。洪水并不能够彻底除去人的罪，挪亚的后代又被分化了。神拣选了闪，那闪呢就继承了神拣选赛特这个民族，也就是从赛特这个民族到了挪亚，又到了闪，来继承神的拣选，一直到亚伯兰的父亲塔拉。而其他的人呢，就变成了背叛神的人，他们建造巴别塔来背叛神，结果就受到神的惩罚。所以我们看到啊，神的子民是谁呢？神的子民是那些被神所恩待的人，愿意顺服神的人。圣经最初几章确立了一个事实，就是神拯救世人的计划。那么这个计划呢，是涉及到那些蒙恩得救的人，把他们呢从那些自己犯罪遭审判灭亡的人当中分别出来。所以我们从圣经可以看得出来，神对人的确有差别的待遇。亚伯在神的面前蒙恩，而该隐呢在神的面前却不蒙恩。挪亚和他的一家人蒙得救，但是世上其他的人却都被洪水灭绝了。亚佛在闪的祝福上有份，而迦南呢就被咒诅了。最后在一切被神审判的人当中，只有亚伯兰蒙神的拣选，成为一个大族，借着这个家族，神要把他的救赎的计划实现出来。所以蒙拣选或者不蒙拣选，这个主权完全在乎神，而不在乎人的德行。有人以为亚伯、赛特、挪亚、闪跟亚伯兰他们有信心， 有善行才蒙神的拣选，那这个是本末倒置的想法。拣选是神的主权，是神的恩典，是神的怜悯，是神做主动。那当神拣选了，那人又愿意回应神的拣选，愿意顺服神的时候，那么神的旨意呢，就借着这些蒙拣选的人可以向前推进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讲了神更新复兴的第一个应许。我们讲到在始祖犯罪堕落以后，神立刻就开始来修复他拯救宇宙的秩序，那就是呢，神在创造的时候所建立的秩序。神要重新与万有建立正常的关系。神自己曾经对宇宙万物立约，承诺呢要拯救万物。那也是基于这个承诺呢，神要拣选一个民族，通过这个民族的人来成就他的旨意，来彰显他的国度。所以呢，我们看到呢，神的国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，也是我们在圣经神学里边要常常提到的一个观念。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就是神做主掌权，那么人类呢要听神的话，他们在世界上来生活。那我们看到在神的创造里边，神掌权创造了亚当夏娃，那么呢他们在神所创造的地方伊甸园里边生活。但是当始祖堕落以后，罪就进入到世界，那么神呢要拯救人类，就在他的拣选的人的当中来继续启示人类神国度的观念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特别看到挪亚，神拣选了挪亚，并且呢命令挪亚制造方舟，神呢就借着方舟来拯救挪亚一家人。那在当中呢，我们也特别看到挪亚愿意顺服神，在方舟里得救。那我们看到这个方舟，那么这个小小的方舟呢，就是一个神国的代表了。那今天呢，我们看到的主题包括，虽然人犯罪背逆神，但是呢，神仍然持守立约的承诺。神拯救人，拣选人，是基于神的恩典。那人类呢，就被划分为蒙神拣选的人和那些不蒙神拣选的人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，就先跟你分享到这里。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可以写信来向郑子民询问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，愿神赐福你。